迎收听吴老师与 Maggie 聊天文与生活，在这个节目当中轻松的聊聊天文话题。那今天为大家准备的是2023年11月份的精彩天象，一样邀请到的是吴福和老师。老师好。
主持人好，观众朋友大家好。
对，很快齁，今年要倒数了，真的是一年又一年的过。
对啊，非常真的非常的快。嗯，再隔两个月又要跟各位分享明年的一些重要天象。
欸，真的耶。
哇，这个是算一算又一年又过去，哇，真的是
这么多年来感谢老师啦，真的。
不过时间就很快，因为我们在录音的时候，那就感觉一集一集的过去，
啊，
然后就录到十一、十二月就哇，有点感慨，哇，一下就一年又过了哈。
嗯，对呀，
啊。我们今天要来跟各位分享十一月的天象。
嗯，
各位如果天气不错的话，啊，可以抬起头来，慢慢看到一些很亮的星星。
嗯，
尤其冬季的星座又会越来越早升起来。
对，
在冬季里面亮星最多嘛，哈，啊。
嗯，
所以我们要赶快来跟各位分享一下十一月的一些精彩的天象。
嗯，
那当然讲十一月精彩天象的时候，第一个要来跟各位分享的就是太阳的动态，还有五大行星的动态。
嗯，
因为有时候常常有朋友在问啊，欸，五大行星现在在哪里啊？
对，
突然看到一个很亮的星星，那是什么星？尤其是现在大概八点多以后啊，看到一个很亮的星星了，啊，不要被吓到。
对，
那一颗是木星，因为这时候木星稍微高一点点了，啊。像我一个朋友，他有早起的习惯，居然四点多就起床了。
哇！
然后就跑来，他就跑来问我说：“我四点半之前在东方看到一个很亮很亮的星星，我问我什么星？那一个是金星，哦，嗯，啊。所以我们要把五大行星的动向啊，哦，来跟各位分享一下。那在十一月里面哈，哦，太阳会从侍女座的边边，
嗯，
各位在黄道十二星座里面讲的处女座，
嗯。”
就侍女座接近夏天星座那个尾巴那个地方，慢慢走到了天秤座，
嗯，
然后就走到天蝎座，那走到天蝎以后，就太阳在夏天的星座，那这边你看到就冬天星座，它是相对的，
嗯，
那在十一月的时候，太阳就越来越早下山，越来越晚升起来，所以你就觉得晚上越来越长，白天越来越短，因为太阳很早就下山了，
嗯。
所以在十一月初的时候，大概太阳在傍晚的5:15就下山了，那到十一月底哦，会越来越早，哦，大概5:05它就下山了。
对，
我们常常跟各位提醒嘛，一下山以后还有太阳的余晖，嗯，你这时候看天空还是亮亮的，所以再隔30分钟吧。
对，
大概是5:45啦，或是到了十一月底的时候5:35左右啦，那你就看到哇，变成很多星星。在十一月初的时候，太阳大概清晨啊6:00升起来，那到了十一月底左右的时候，大概就6:20，早上6:20才会升起来。
嗯，
所以十一月的时候，太阳的动态，它要从侍女座走到天秤座，再走到天蝎座。那在五大行星里面啊，其实水星跟火星都非常靠近太阳。
嗯，
水星它会从天平，然后就先走到天蝎，再走到蛇夫，再走到人马。十一月上半月的时候，水星真的太接近太阳，你看不到。
嗯，
那在下半月，十一月的下半月，太阳下山以后，你在西南方的地平附近，你可以看到一颗大概星等啊，-0.4到-0.5，所以你大概就抓零等星左右了。看起来是蛮亮的，不过它是太阳旁边，所以，哦，就不容易找它。它其实，哦，也很早就下山了，
嗯，
傍晚6:00就下山了，
哦，
所以，哦，真的不容易啊，
嗯，
除非你那边真的很开阔，不然它的地平线附近，哦，讲真的你也不容易找它，
嗯。
那不过在十一月份里面有一颗会让你很惊艳的天体，那个叫金星，
嗯，
金星它会从狮子走到侍女。星等哦，-4.4到-4.2哦，非常亮，真的非常亮。嗯，前一阵子啊，我跑去垦丁，住在垦丁青年活动中心。
嗯，
那我就半夜大概3:52出来，啊，出来以后啊，就是满天乌云了，只有看到猎户座的腰带在头顶附近。
嗯，
然后就边等，那边等，等到大概4:15左右啊，东方的天空突然哦 像那个灯泡一样啊，亮起来，你知道吗？
嗯，
仔细一看，金星。我自己都吓一跳、
嗯、
我要强调就是金星非常亮、
嗯、
它那个金星的亮度还是有一点冲破了淡淡的云层、
嗯
哦、所以金星、哦、在十一月的时候大概在凌晨3:10到2:40左右那个时间升起来、
嗯、
那当然就越来越高越来越高、哦、你如果想看它早一点起床大概4-5看它都没问题、啊
嗯、
那种狮子走到侍女11月9号金星跟月亮会靠得很近，我们叫做金星合月。
嗯，
不过它发生的时间是在傍晚的5:30。
嗯，
金星跟月亮哦，只有相距1.01度哦，非常近哦。
嗯，
不过这个时候啊，你看不到金星，因为金星是凌晨2点多才会升起来，所以你到2点多的时候，你去看它，这时候金星跟月亮有点点离开。不过也没有关系，
也还是很近，
对，还是靠得很近、啊
嗯、
而且这个时候的月亮是农历的26号、
嗯、
所以它有一点残月，因为快来到你完全看不到月亮的位置了嘛，哈、
嗯，
把它比起来说不定金星会比这时候的月亮还要 亮、
哦、
你知道吗？对、嗯、那火星呢、啊、现在是在十一月里面它是从天平走到天蝎接近太阳看不到，
嗯，还是看不到。
对，火星就放弃了、啊
嗯、
真的没有办法看，没有办法看到。那木星呢？目前在白羊座，一样非常亮、啊、
对，
星等-2.8等到-2.9等，接近-3等。
对，
有人在运动的时候啊，8点多左右，他一头来看到、嗯，哦，东方怎么多一颗星星？以为是飞机啊，再仔细看，哎、欸，都不动哎、欸，
嗯，
看到是一颗天体。哦、那一颗就是木星、
嗯、
整夜可见，整个晚上都可以看到它。
对，
在十一月里面、啊、太阳一下山你就在东方可以看到一个亮星了、啊、那在十一月上、啊、木星来到冲的位置、嗯、星等-2.9等来到冲，我们讲过嘛，地球在中间，太阳跟外行星木星在两侧，角度成180度，这时候整个晚上看得到，而且它距离地球比较近，
对、
哦、所以是看它的好时节、
嗯
哦、以前我记得、哦、只要木星冲土星冲天文馆都会开放，
可以透过大型的望远镜来观测一下，
嗯，可以透过大型的来看一下它条纹，来看能不能看得到它的那个下面的红斑、啊、不过今年11月木星冲不知道有没有开放，要看天文的公告、
嗯、
那11月25号这一天月亮跟木星靠得很近，我们叫木星合月，那木星在月球南方2.77度、
嗯、
是在晚上的7:14，所以你是看得到了、
嗯、所以那时候月亮也是应该快满月了、
哎、对对，两颗亮的天体在争辉、啊
嗯、
所以这天记得、啊、吃饱饭以后顺便出来运动一下吧、啊、看看月亮跟木星，
对，
那土星目前在宝瓶座，
嗯，
星等大概0.7等到0.8等，十一月上半月的时候，它大概半夜12点到1点之间下山，
嗯，
那在下半月的时候，就十一月的下半月的时候，它会越来越早下山，大概是半夜晚上的12点到晚上的11点之间就下山去了。
哦，
代表什么意思？你知道吗？因为宝瓶座是秋天星座，
嗯、
那秋天星座下山以后，冬天星座升起来。因为冬天来临了嘛，哈，啊，所以秋月星座当然就会
比较早
越来越偏西了，对、嗯，所以你要看土星，当然也要赶快趁着这个时间，
嗯，
好好看一下它。在十一月里面，你原来我们容易看的是五大行星，除了五大行星，还有天王跟海王，
嗯，
尤其在十一月里面，倒是看天王星一个不错的机会，
嗯，
不过还是要借用你的双筒望远镜，
嗯、
那。天王星目前在白羊座，11月14号这一天，天王星冲，
嗯，
天王星冲哦，代表什么意思？天王星离地球比较近，
嗯，
它的星等来到比较亮的星等，它的星等是5.6等
哦，
天王星哦，大概啊最亮的时候就5.6等，
嗯，
星等5.6等啊，那 这个时候你要找它，当然没有指标，五点六等于眼睛，
肉眼也不容易了，
不容易看了，满天星星，
对，
即使被你看到五点六等于，也以为是别的天体了，
对 对, 对，
不容易看。但是十一月二十六号有一个机会，什么机会？天王星合月
哦，
天王星合月那一天是农历的十月十四号，月亮很亮，但是你要在月亮的南方2.75度。
嗯，
所以有一个量指标给你当指标，你就对着月亮在它的南方接近3度的地方，就2.75度、
嗯、
看到一颗蓝蓝绿绿的天体，那一颗就是天王星
哦。
11月26号那天大家可以试看，手里如果有双筒望远镜的话就不要错过这个机会、
嗯、
因为讲真的天王跟海王还蛮难找的、哦
嗯、
那这一次刚好有一个大指标给你当做一个辨识的一个很好的一个工具、哦
嗯、
那我们刚刚所谈的就是太阳五大行星在十一月里面它的动态。那当然在十一月里面、哦、有两个非常重要的节气，十一月八号立冬、
嗯、
冬天来了，十一月二十二号小雪、
嗯、
这感觉、啊、就比较凉快一点了，不然、哦、今年夏天真的很热了、哦。那十一月八号立冬这一天是24节气的第19个节气。
嗯，
立冬是冬季的开始嘛，大家一看文字就很清楚了哈。通常立冬都在阳历的11月7号到8号，今年刚好落在十一月八号。
嗯，
那立冬是中国古代社会的非常重要的一个时令，48节之一，非常重要的。
嗯，
四时就是春、夏、秋、冬，那八节就是立春、立夏、立秋、立冬、春分、夏至、秋分、冬至。
嗯，
所以中国以前的农业社会里面会注意48节，对他们在农耕上、在过生活上是非常重要的。那在立冬里面呢，台湾有许多的农民谚语哦。好，我们就讲几个大家可能比较熟悉的、哦、我们用闽南语来讲嘛，立冬、立冬、青黄挂嘎康，青黄的全部割到没有，就这样子、
哦、
也就立冬一到啊，天气又变很冷，可能你不割龙舟都死掉了，赶快、啊、还没成熟也割了、
嗯、
对对，冻伤还没成熟也是割一割，如果还能吃的还能用的就嘛全部割起来、啊
嗯、
所以立冬青黄挂嘎康意思就这样子、啊哦、立冬修仙期，就立冬在收成的期间、啊
嗯、
立冬修仙期鸡仔鸟仔较会啼，为什么你知道吗？因为你在收割的时候、
嗯、他们在后面捡，
对对对，都会捡，那捡得很高兴啊，吃人板很高兴啊，哇，多了就乱叫嘛，就这样子、啊嗯、所以鸡仔鸟仔较会啼就是这样、啊
嗯嗯
哦、所以他很多谚语、啊、有两个比较好玩的就跟各位分享一下、
嗯、
那当然、哦、在立冬里面有三个物候状况。第一候，水开始冰，水始冰。这个季节里面、哦、水会结成冰，不过还没有那么坚硬、哦、开始结冰而已。第二候，地始冻，地面、哦、开始会跟以前不一样了，为什么会开始结冻？因为尤其啊，逆入型的气候啊，那个温度一下降啊，哇，那个农作物大概都不能种了哈、
嗯，
地表里面呢、啊、都结成冻了，所以地始冻。第三个物候状况，置入大水为肾，置就是鸟类雉科鸟类的雉，它会好像跑到那个海里面、河流里面啊不见了，那变成什么蛤？大蛤蜊的蛤，那个肾啊就是早晨的晨，上面那个日拿掉，
嗯。
然后拿掉以后就也是辰嘛，对不对？下面加一个虫字，这个字念肾，就是大的蛤蜊的意思、哦、所以第三个物候状况叫做置入大水为肾。古代人哦，到了这个、哦、立冬节气一到，好像一些大型的鸟、啊、都不见了、
嗯、
那野鸡也不见了，但是你到河边去到海边去啊，哇，怎么多了很多大的蛤蜊啊？所以他们以为这些跑到河里面跑到水里面会化身为大蛤蜊，有这个特殊的物候状况、
嗯、
所以当然就把它写下来提醒大家。所以置入大水为肾，所以立冬有三个物候状况：一候水始冰，二候地始冻，三候 置入大水为肾。
嗯，
11月22号就小雪。
对，
那当然二十节气的第20个节气，一年快过了。
嗯，
24个节气快过完了，剩下4个哦。有时候我会跟各位分享，哎，今已经第几个，让你知道时光慢慢推移，你知道吗？
对，
24个过完以后就是一年了，非常非常快啊。啊，其实啊，小雪这个节气一到啊，尤其中国啊。幅员非常广大、啊、在黄河以北的区域、啊、温度会降到0°C以下、啊、开始降雪。
对，
不过、啊、在台湾可能要高山吧、啊、平地不可能、啊、因为高山、啊、这个季节一到、啊、天气越来越冷以后，当然年也快到了嘛、啊、那我记得、啊、以前过年的时候，南横的那个梅山口那边可以去的话，我大概都会去那边过年。我到梅山口的时候，都是投宿在救国团的青年活动中心。
嗯，
那常常会在他们的餐厅用餐。有人用毛笔写一首诗，那个毛笔字很漂亮，你知道吗？然后又有那种，因为那时候过年还很冷，哇，又有一些桃花啊，一些梅花还没有完全落完了、啊，所以整个感觉啊非常不一样。那写的就是宋朝杜蕾的《寒夜客来》那首诗。那首诗这个时候念哦、欸、很有感觉。寒夜客来茶当酒，竹炉汤沸火初红，寻常一般窗前月，才有梅花便不同、
嗯、
哇，这个写它挂在那里哦，然后这个时节你去啊、哦、哇，那个感觉啊真的对了，你知道吗？又非常不一样啊。那在小雪啊，在台湾哦，其实也很多原因的、啊，跟各位、啊、分享两个可能大家比较熟悉的。有一句谚语叫小雪小道，它讲的什么你知道吗？就是乌鱼乌鱼群、
oh.
啊、这些移民啊，他发现小雪一道、哦、乌鱼越来越多、
嗯、
所以他们就告诉你小雪小道，但是后面会越来越多，你知道吗、
嗯、
还有一句谚语，他说未来哪单雷低谷起不肥、
嗯
啊、换成国语的话就是这个月内这个节气里面，如果打雷的话，那你家里养的家畜猪啊牛啊大概都养不肥、
哦、
这个时节一到就是不能打雷，你如果一打雷的话代表时节不对了、
嗯、
可能猪牛它也不容易适应、啊、所以、啊、你再怎么养或是没有东西来喂养它、
嗯、
家畜大概都养不肥，就这样子。未来哪单雷低谷起不肥，那这个小雪里面也三个物火状况。第一后红长不见，这个小雪又你看不到彩虹、
嗯、
因为气温下降开始下雪不再下雨啦，所以你就看不到红啦、啊、红长不见。第二后就是天腾地降，因为天空中的阳气啊上升，然后阴气下降，一个往下一个往上，所以啊就天腾地降，变成天地不通阴阳不交。
嗯，
那第三个物候状况叫做闭塞城冬，也就万物就失去了生机，天地就因为寒冷啊好像闭塞的样子进入严冬。
嗯，
所以啊小雪三个物候状况，红长不见，天腾地降，闭塞城冬。
嗯
啊，以往在十月里面啊有一个非常有名的流星雨，狮子座流星雨，各位如果还记得的话啊，应该是2001年的时候，我20几年，你知道吗？
很多小朋友不知道这件事情。
对，真的不知道。不过、哦、像我们有看过的人、哦、大概像回想起来还是历历在目。
嗯，
那个时候地球在绕着太阳公转，刚好进入了这个狮子座流星雨母体彗星留下的残渣。这个狮子座流星雨的母体是坦普尔塔特尔彗星。每隔33年会回来一次，结果啊，2001年那一年就冲入了他在几次回归的时候留下的残渣，那个才叫真的流星雨，你知道吗？很像下雨一样。
嗯，
不过现在的流星雨，因为它远离它以往留下的残渣，
嗯，
11月里面的四座流星雨，它的极大期是落在11月18号，那一天农历初六。不过它最多的时候一小时只有10颗，好，只有10颗。那农历初六它不会影响你观测，因为狮子座流星雨的辐射点会在晚上11点40升起来， 从东跟东北方那个中间那个方向升起来，月亮早就下山去了，不会影响观测。
嗯，
那我们接下来要跟各位分享如何辨认秋季的星座。
嗯，
我记得我们在十月初的时候啊，有和大家分享如何辨认秋季里面非常重要的星座仙后座，然后确认北方。确认完北方，认得仙后座以后，跟各位分享怎么辨认仙王、仙女跟应仙座整个王族星座。第一次的时候就跟各位分享完了。
嗯，
仙后、仙王、仙女还有应仙，还有怎么找到北极星。那接下来我们要跟各位分享两个重点，一个就是秋季四边形，头顶上的秋季四边形，还有一个非常有趣的秋季大勺子，比北斗七星还要大的勺子。
哇，
这个时候十月底到十月初左右，大概是晚上七点左右，你只要面向北方，你要找仙后座怎么找，你就在北方跟东北方中间地平往上看，仰角大概40到60度，你就可以看到仙后座。
嗯，
你这时候面向仙后座，你的右边不远的地方，然后往地平那个方向看下来，你会看到一个横躺的应仙座。也就是说这时候的应仙座在地平线上大概也有30度左右，
嗯，
横躺的，像中国的一个文字啊，像入的形状。
嗯，
这个像入的形状的应仙座，你再往头顶上面看，你会看到三颗亮星，那个就是他的太太仙女座的左半部分。我们在十月的时候教各位认过，
嗯，
而有三个星星。如果从应仙座从下往上数的话，第一颗叫做天大将军仪，第二颗叫做魁秀九，第三颗就是仙女座的最亮星，它的阿法星毕秀二。
嗯，
这三颗星呢、啊，从阿拉伯数字的一画下来，就是应仙座的心脏天船山，而且这三颗穿过天船山画下来，就是地平方位的东北方。
嗯，
啊，仙女座左半侧，我们再重复一次，你如果从高处从它的顶部算下来，就是阿法、贝塔、伽马，中文名字就是毕秀二、魁秀九、天大将军一。所以啊，这个时候你如果会认得毕秀二以后啊，它是我们现在要跟各位分享的秋季四边形非常重要的其中一颗。
嗯，
我们说秋季四边形一定有四颗星星啊，毕秀二就是其中一颗。毕秀二几乎就在头顶的位置啊。你这时候往北方看，你面向着毕秀二，它的左边有一颗星星，那一颗星星是飞马座的第二亮星，我们叫做四秀二。四是教室的四，秀是宿舍数念破音四，那二是一二的二。那你这时候在面向毕秀二，你再往它的更高的头顶的方向看，那一颗叫毕秀一，它是属于飞马座的第三亮星伽马星、哦、所以你这时候你就找到三颗，一颗是仙女座的最亮星毕秀二，那左边是飞马座的第二亮星四秀二，毕秀二的往头顶方向那一颗是飞马座的第三亮星叫毕秀一、哦、那秋季四边形有四颗，剩下一颗。
嗯，
这个四边形的另外一个点上有颗亮星，那一颗叫四秀一，就是飞马座的最亮星。
嗯，
这个四边形其实还蛮正的一个四边形。
对，
好、哦，所以我再跟各位重复一次，如果有毕秀二当起点，
嗯，
逆时钟的方向，毕秀二，然后毕秀一，四秀一，然后四秀二，这个就逆时钟的方向。
嗯，
就这四颗星星。好、嗯哦，所以秋季四边形就很好认，
对，抬头其实就可以看到一个蛮正的四颗亮星，因为他们真的就是在秋季星空算容易看到的四颗亮星，
非常好辨认的。
嗯，
那这四颗亮星哦，一颗是仙女座的，三颗是飞马座的。
嗯，
所以啊，这四颗星星是由两个星座组成的，那四秀一那一颗啊，是飞马的脖子那个地方， 看到了四修以后，你往左边画，画成一个阿拉伯数字的七，像那个马的形状，阿拉伯数字的七啊，那个就飞马的头。
对，
那它的第二亮星四修二是飞马的前脚，那必修一哦，就是它的背部。这只飞马在传说里面，它没有尾巴的，
它只有前半身，
它的背后它只有前半身，它没有后半身的。它有两个传说，一个就是飞马的后半身被鲸鱼咬断，咬掉了。第二个就躲在云端里面，
这个比较好啦，被咬掉了就飞不起来了。
对，这个秋季四边形、是由两个星座所组成的，飞马出三颗，仙女只出一颗。那各位如果会辨认秋季四边形以后，我们来看一个非常特殊的一个形状。我们如果从飞马的第二亮星叫四秀二开始，然后到它的脖子四秀一，再到飞马的第三亮星必修一，再往仙女的最亮星必修二画下来，必修二画下来以后啊，再往他的胸部魁秀九，再往仙女的脚尖天大将军一，画下来，这时候有六颗星星哦。
对，
再往阴仙座的方向画，但是你不要画到天船山，整个阴仙座里面哦，有两个很重要的星星，一颗就天船山。他的最亮星其实还有一颗名气比天船山还要大的，他的第二亮星，他的星等大概目前 2.1 等最亮的时候，他叫做大灵武，他是一个扁星，以前的人哦，把他叫做弥杜莎的眼睛哦，被他看到变成石头的，就这样子。他大概每隔 2.87 天会从 2.1 等降到 3.4 等再回来，在那边变化。所以以前的人呢、在看这颗星体的时候，发现它的亮度会改变了、会非常的害怕。我们中文名字把它叫做大灵武，所以你再连到大灵武，就变成一个秋季大嫂子。就我们再讲一次哦，就是四秀二、四秀一、必秀一、必秀二，还有魁秀九、天大将军一、大灵武，哇，秋天的一个大大的嫂子。所以啊，这两个秋季的非常明显的指标啊，很容易辨认的。一辨认以后，你就认得了一些很重要的星座。所以今天我们跟各位分享的，就是秋季的另两个重点，属于头顶部分的秋季四边形，还有秋季大嫂子。
对，
我们在等十二月的时候，再来看一下秋季蓝天的水族星座。我们下个月的时候再来跟各位分享。
是的，不过今天跟大家分享都属于秋季头顶的星空啦，也就是说大概你秋天吃饱饭、然后走出户外，记得带一张野餐垫，然后躺着看会比较舒服。
对，会很舒服啊，秋高气爽。
对对对，抬头看脖子会很酸。好，那我们今天谢谢吴福和老师带来精彩的分享，谢谢老师。
谢谢大家。